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期遭迫害，湖北法轮功学员罗英含冤离世，曾县领狱八年多，北京市李小凤又被劫持，江西周美丽被关入南昌市女子监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法轮功学员罗英女士，在中共长达24年的迫害中，屡遭非法关押，受尽折磨，于2023年5月1号含冤离世，终年70岁。罗英是咸宁市咸安区36电机厂退休职工，她曾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久治不愈。罗英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很快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就好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罗英因坚持真善人信仰，曾九次被中共非法拘留，两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四次被非法抄家，并长期遭到骚扰。1999年12月，罗英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警察劫持到咸宁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六个月，在看守所遭狱警暴力殴打，野蛮灌食。2001年，罗英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20天后，警察又把罗英送到湖北省狮子山戒毒劳教所非法关押了10个月。在劳教所，罗英被八个高大个男警察按倒在地，用两根电棍电击，长期罚站军姿，没站好就会被殴打。2005年，罗英被警察跟踪绑架，非法抄家。罗英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20天后，被非法劳教3年。在沙洋劳教所，罗英坚持抵制对他的迫害，被狱警指使的包家犯人殴打，还被注射不明药物以及不让睡觉等折磨。罗英老人因长期遭受中共迫害和骚扰，身心受到巨大伤害，于今年5月1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得知，北京市平谷区法轮功学员李小凤女士5月14号再次被警察绑架。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李小凤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两次，非法判刑一次，累计现冤狱八年多。李小凤家住北京市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南独乐河村，是一名理发师，村里公认的好人。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小凤曾经被非法关押过洗脑班、劳教所、看守所、监狱等。以下是她遭受迫害的部分事实。2001年，李小凤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后又被延期10个月，先后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平谷看守所、北京新安劳教所和北京大兴女子劳教所。期间，警察为了逼迫李小凤放弃信仰，在长达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逼他全天坐非常窄小的板凳，不让上床睡觉，还不停地抽打他嘴巴，直到警察打到自己手疼才停止。李小凤还被警察逼迫长期站立，出现腿部水肿。狱警曾指使7个吸毒犯在水房暴打李小凤，致使他右眼充血，全身青紫。2006年，李小凤被第二次非法劳教，时间长达两年半，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平谷看守所、北京新安劳教所和北京大兴女子劳教所。在此期间，李小凤遭多种酷刑折磨。2016年，李小凤在自家开的理发店中给顾客讲法轮功真相，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来，李小凤被平谷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如今，约60左右的李小凤再次被警察绑架，下落不明。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九江市法轮功学员周美丽女士因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去年11月被九江市永修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今年6月6号，周美丽被劫持到南昌市女子监狱迫害。现年67岁的周美丽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自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周美丽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曾三次被非法劳教， 两次被非法判刑，在拘留所、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监狱被关押迫害，累计13年多。2001年，钟美丽被接入九江市马家垄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在劳教所，钟美丽遭到挂靠、超负荷劳动等折磨。非法劳教期满，钟美丽因为拒绝放弃信仰，又被非法假期六个月。2011年，钟美丽在瑞昌市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盆城派出所警察绑架，在派出所期间遭劫持绑老虎凳、烟头烫等各种刑讯逼供，后被瑞昌市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在南昌监狱，钟美丽因为拒绝所谓的转化，曾被连续罚站24小时，长达四天四夜不让合眼。2016年，钟美丽和几位法轮功学员应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盆浦派出所警察绑架。钟美丽被九江市浔阳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结束冤狱后又被九江市人力社会保障局无理扣发养老金。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6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参加游行，观众赞赏真善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6月17号由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参加了加拿大安省柏林顿市的音乐节游行，18号天国乐团还参加了位于维兰市的玫瑰节游行。沿途民众及游客在游行方阵经过时，用掌声及欢呼声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欢迎，并感谢他们将真善人的福音带到当地社区。今年72岁的安东尼奥是参加音乐节游行的其他团体的成员。在游行正式开始前，他一直在一旁欣赏正在做准备的天国乐团的演奏。学员向他介绍法轮大法，他说，我常常在公园看到晨练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打坐的时候动作是缓慢静止的，给人一种超脱远离世间的感受。我觉得真善人很好，我也想学练功法。从事家庭护理工作的萨拉和先生一起观赏游行，当得知乐团成员都是法轮功学员，并按照真善人做人，萨拉说，真善人是对万物的包容，以及用平和的心态去生活，不被负面情绪带动，将恶的想法排斥到体外，这种正面的生活方式会给人们带来快乐。我很高兴看到法轮功学员们到各个社区将法轮大法分享给更多的人。苏欣女士和家人坐在路边欣赏游行，当了解到天国乐团的成员都是法轮功学员时，苏欣说，我100%的赞同真善人，做到真善人会收获幸福。我会向我的家人介绍法轮功，为了身心健康，我们都需要它。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485万。
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看待名利成为领域专家》，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30日。1998年正月初二，弟弟拿来一本《转法轮》，给身患尿毒症、躺在家里等死的我。我两天就看完了一遍， 记住了转法轮书中的一句话，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看了第二遍后，又记住转法轮中的一句话，要想好病、趋难、消业，这些人必须得修炼，返本归真，这是在各种修炼中都是这样看的。我想，我也修炼。正月十一早上5点多，我在去公园的路上，看见了在小广场上练功的大法弟子，从此我走上返本归真的修炼路。2个月后，我身上所有的病状全部消失，不久我就正式上班了。大法教我做比好人更好的人，大法也给我开发了智慧，让我先后成为2个领域的专家。第一部分，按真善忍做人，3年成为总经理。我的单位是国内3大人寿保险公司之一，我是一名普通的业务员，没有固定工资，只是靠卖保险赚佣金生活，收入不稳定。我很勤奋，每天不停地拜访陌生客户，用少得可怜的佣金参加各种销售技能培训。我每天学转法轮，对照自己的言行，用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对每一个客户都从他们的角度考虑，为他们提供适合他们的保险条款，而不是看佣金的多少而推荐。遇到同事讲过的客户，我就帮着同事讲，我对保险条款如数家珍，能在1分钟之内让客户清楚明白应得的保障。客户喜欢我，说我讲得清楚明白，推荐的条款也是他需要的，就想要在我这里买保险。我拒绝客户的好意，并让我的同事去签单，同事要和我平分佣金，我也不要。这在保险业是绝无仅有的，而同行为了佣金抢单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大法修炼人讲的是顺其自然，把利益看淡。有时客户要求我打折，即退还给他部分佣金，要维护和纯净保险业公平竞争的环境，我宁可不要这笔业务都会拒绝，不是为了自己想多挣钱，而是因为我是大法弟子，要自律，不能助长这种不正的行为。我自己作证了，我的客户也再没有要求退佣金的了，而且我把自己自费学习的技能无私地在晨会上与大家分享，顺其自然就成了没有工资的兼职讲师，经常在晨会上讲课，有时也陪伴新人去见客户。我无私地帮助同事，大家都喜欢我。没过多久，经理找我，让我做专职讲师，每月给固定工资300元。这个工资很低，因为别的公司的保洁工资都得400元，而且每天也不能出去做自己的业务了，只能在公司组织晨会，或者协助业务员给来公司的客户讲解保险条款，但不失不得，因此也会有足够的时间看书学法，于是我就答应了。不久的一天，一个40多岁的男人来公司，直接进入我的办公室要咨询保险。我经过交谈得知，没有任何业务员给他讲过，就根据他的需求、经济条件，给他设计了2套保险计划，一个是分10年缴费，一个是一次性缴费，然后给他分析利弊，并让他回家和家人商量好再来办理，可以找公司任何一个业务员办理签单都行。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他手里拎了一个小布兜来找我了，和我说，你给我办了吧，我现在就交钱。我说，我是讲师，不是业务员，请您等一下，我去给您找个业务员给您办理吧。他说，我不找别人，我就找你给我办理， 我知道你们有佣金收入，我就想让你赚点钱。你上次给我讲完保险以后，我也去了另外两家公司，他们给我的感觉很不好，根本不是从我的需要和角度考虑。我就感觉他们的眼睛只是盯着我的钱，心里想的和算计的是能从我买的保险里赚多少佣金。而你和别人不一样，我觉得你很善良，所以我谁也不找，我就相信你，今天就让你给我办理。然后顺手把手里的小布兜就递给我，说，保费我也带来了，你给我填写保险单吧。我接过小布兜，用手一掂，就问他，先生，您是选择了趸交，即一次性交。他笑了，回应我说，您还真专业。于是我为他填好了保单，并带他去交费。这张保单是我们公司当年最大的一笔保单，保险费20多万元。我赚的佣金是我2年多的工资。我知道这是我修大法的福报，这笔收入是师父的恩赐，再次谢谢师父。当年9月，我们营销经理辞职去了外地，老总让我做营销经理，并且让我3个月完成100万元保费的任务，而前经理9个月还没有做到100万。我感到很为难，不想干，但是老总坚持让我做，我就只能接受。我兢兢业业地做，制定各种工作计划，并且独自去外县开拓市场，筹备3个新的营销部，从租房、招聘、培训到开展业务，亲力亲为，拎着一个公文包奔波在市里与3个郊县之间，到年底最后一天超额完成了100万的保费上缴任务，然后在1年之内筹备完成了10个外市县营销业务部。我被提升为总经理助理，被公司评为最佳科长。1999年初，公司给管理层补贴分期付款买房的名额，我让给了新来的副总。1999年底，公司给我金融系统的干部编制，我也让给了客服经理。总公司副总来调研考察时，客服经理却在背后告发我是练法轮功的。总公司老总找我谈话时问我，你觉得客服经理和你谁应该进编？我说，应该让客服经理进编，我已经在各种会议上都表达了我的这个意见。客服经理从营销员做起，很认真和敬业，如果就因为我是营销主管而给我进编的话，我可以和他互换，也应该让他进编。总公司老总说，他说你是练法轮功的。我说，他说的是实话，我就是练法轮功的，正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才能把编制让给他，因为我师父让我做比好人更好的人，要先他后我，无私无我。于是我就给老总讲我得法修炼的过程及体会，讲大法的美好，讲救了我命的师父被诬陷。讲着讲着我就哭了，老总的眼圈也红了，就结束了谈话。出乎我意料的是，总公司给我特批了一个编制，我也进编了。由于警察没收了我的身份证，经常到公司骚扰我，我就放弃了编制，辞职去了一个陌生的海滨城市，到另一家保险公司支公司应聘了总经理职位。不到半年，我所管理的公司业绩从分公司排名倒数第2上升到排名第3名，然后公司调我到另一个业绩差的分支机构。无论我到哪里，哪里的业绩就快速提升。保险公司业务员的流失率很高，而我接手的每个公司业务员的数量都是正向增长。公司老总说我，你是保险业的奇迹。而我深深地知道，我的能力是大法给的。 2003年，我去了北京一家正在筹备的合资公司，应聘月薪6500元的业务总监职位。公司老总是香港的太平绅士，亿万富翁，有自己的私人飞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了我主讲的招聘说明会，当即决定聘我做公司的业务总督导，待遇是基本月薪9800元，话费200元，负责公司的培训及业务督导。他还把我作为他的私人保险顾问，给我引荐北京的名流人士做他们的保险顾问，让我给公司做大保单业务，特批全额报销我在晚8点以后的出租车费和与客户吃饭的费用。如果我不修炼的话，这个特殊待遇就可以报销很多钱。但是我一般情况都是坐地铁和公交车，与客户吃饭的费用从来都没有报销过。另外，做大保单业务，别人可以从中做手脚，与业务员合作，把转介绍得来的业务挂在业务员身上，然后和业务员平分佣金，也能赚很多钱。但是我是大法弟子，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贪不占。老总尊称我为大姐，所有的员工也都称我为大姐。第二部分，6年成为知名专家，游走四方救众生。3个月后，机缘巧合，我转入了另一个新兴的行业。我潜心学习，大法给我开智开慧，我考取了多个资格证书，有北大医学部的，北京师范大学的，也有国际认证资格证书。从理论知识到技能实践，我一听就懂，一学就会，并且各种技能融会贯通。做培训辅导，学员反馈好评如潮，做个案辅导，效果立竿见影。随着我修炼的提高，我的技能也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提升。于是我走遍了大江南北讲学，我也在不同地点，以不同形式，从各种角度，用我专家的身份，让人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真相。记得一次去一个城市，应邀给几所中学做了几场讲座后，又开了一期3天的培训班。在培训班结束的时候，当地的一位教育局领导是我的学员，他非常敬重我，就请了8位老师陪我吃饭，为我践行。言谈笑语间，我就用子女教育话题开场，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切入，以第三者的身份讲大法真相，然后就劝大家三退保平安。每个人都答应三退，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就说，为了能记住你们的名字和手机号，我把我的手机号码告诉你们，你们每个人给我发一个短信，以后方便联系。教育局领导早已经明白真相，就配合我说，能得到某某老师的电话，指我，你们真是太幸运了，快给他发短信，让他给你们都退了，咱们就平安了，心里踏实啊。我就喜欢看法轮功的资料，我在我家楼道里捡的法轮功真相小册子，我就放在我的枕头底下，睡觉可踏实了。 有次我心脏病犯了，把我憋得上不来气，我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会儿就好了。这九个字真好使啊，你们也记住吧，听某某老师的话，指我准没错，我就是听他的，我就相信他。我笑呵呵地说，谢谢您对我的夸奖，但是法轮功的真相小册子可不能放在枕头底下，最好放到高处，不能被东西压着，因为上面有大法师父的话。一个老师领着孩子，我问，孩子入少先队了吗？当得知才一年级，还没加入时，那个领导又说话了，现在没入，以后也都得入，一个都不少，全班都入，不如先给他退了吧。我笑了说，没入就先不能退，其实是否加入是自愿的，也可以不加入，或者一定要被强制加入的话，也可以把退出声明写在小面额的人民币上，买东西花出去，比如写上某某声明退出少先队，真名小名或者化名都行，神佛看人心。孩子的妈妈说，好的，我记住了。这八个人在轻松的氛围下明白了真相，得救了。有一次我给南方一个银行做培训，行长很满意，就派办公室主任亲自开车送我去机场。为了给办公室主任讲大法真相，我就坐在了副驾驶的座位和他聊天，从家庭和睦、夫妻关系切入，用传统文化讲男人和女人的角色，破除邪党文化的男女平等和妇女能顶半边天的邪说。他非常认同我的说法，因为我们同姓，所以他要拜我做他的姐姐。我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我就从第三者的角度给他讲真相，劝他退党保平安。他很痛快就答应了，他得救了，我就在心里谢谢师父的加持。我有个学员是南方某驻地部队团长的夫人，她组建了一个女子俱乐部，经常请我去给那些富婆们讲课。等大家认可我以后，我就单独给每个学员讲真相，劝三退，让他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常念得福报。有一次课程结束后的清晨，一个学员给团长夫人打电话，惊恐地说，你知道吗，咱们老师昨天晚上让我退党保平安，老师可能是练法轮功的，我丈夫就是610的，工作就是专门抓法轮功的，我家都是在公检法的，你怎么能请个法轮功来给咱们上课啊？团长夫人了解我的为人，是明白真相的，因为事先我已经给她讲了真相，只是还没见到她丈夫，所以只给她和他们的儿子办了三退。团长夫人打断那个学员的话说，练法轮功怎么了？老师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有错吗？老师给我们讲的都是怎么经营家庭幸福，怎么做贤妻良母，怎么培养孩子，让你做坏事了吗？让你保平安不是为了你好吗？共产党坏谁不知道啊？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大学生的事情就是真的，我丈夫的部队就出了兵参与了。他还说，再说了，那个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就是栽赃陷害法轮功，雪碧瓶子用开水一烫都变形，装汽油的雪碧瓶子还烧不坏，完好无损，傻子才会相信呢。如果咱们老师是法轮功的话，咱们就应该保护老师。你成天烧香拜佛的，你是善良人，咱们好人就应该保护好人，不能让老师受到一点伤害。老师是我请来的，我丈夫虽然没见过老师，他都敬重老师，说我和老师学习以后，对他比以前好多了，更温柔了，还要谢谢老师呢。我说这话，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那个学员连声说，明白了，明白了，咱们要保护老师。送孩子上学后，团长夫人就直接到宾馆给我说了这个过程。她说，老师，您不用担心，我能请您来是我的福气。你不用担心，在这里没有人可以动你，因为我不允许。他的这一番话，他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也给他带来了福报。后来，他的生意更好了，儿子身体和学习都比以前好了很多，他丈夫也晋级了。他的读小学四年级的儿子曾和我说过，您让我念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灵呀，我现在都不感冒了，学习也不用我妈妈辅导了，写作业很快很轻松，有很多时间可以玩了。晚上学员们聚餐为我饯行，那个担惊受怕的学员和我紧紧拥抱，附在我耳边说，老师辛苦了，您要照顾好自己，多多保重啊。我说，谢谢您的牵挂，我没事，记住九字真言，有时间就要常念啊，您一定要幸福哦。他激动地哭了。事情已经过去了十年，现在回想起那个场面，仿佛昨天一样。我知道每个生命的明真相、得救度，都是大法的无边法力的体现。真正救人的是大法和师父，真正能保护我的也是大法和师父。谢谢师父，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恭祝师尊生日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明慧文章，心性提高，积怨化解。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31日。我今年55岁，是农村妇女。2002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1年前我感到自己不行了，有活够了的念头，几度精神崩溃。21年的修炼，大法使我脱胎换骨，就像重生一样。我现在身心健康，知足感恩。在同修的鼓励下，今年我终于拿起笔，向伟大慈悲的师父汇报自己得法后的一些修炼体会。第一部分，得法前生不如死的活死人。我和丈夫是在城里经人介绍认识的，当时丈夫的户口是他父母托人迁在了城边区，他父母嫌我大他四岁，个子不高，加上他父母一心让他在城市发展等等原因，我俩的婚事他父母一直不同意。婚后婆婆一直找我查，那个时候我一直要脸面，不好意思与他顶撞。我怀孕时他让我吃腌臭了的鸡蛋救黄饼子，我在家都没吃过。我馋西瓜，街上来了个换西瓜的，我让婆婆出去看看。他回来说，一斤西瓜三斤麦子太贵了，不吃，吃土豆吧，土豆便宜，一斤麦子三斤土豆。为这样的事，我偷着不知哭了多少次。我生了两个孩子后，婆婆还是不甘心，她儿子自作主张娶了我，曾当面对我说，我儿子不缺媳妇儿，现在找也有一大堆根的。我那个气呀！从此，我和婆婆针尖对麦芒，一句话不顺就呛，就打闹。我那时整天就想着怎么顶她，怎么跟她打，不能让她占上风。我发现，每次我和婆婆打闹之后， 丈夫都不顺着我，而是顺着他母亲，也跟我打，开始找茬。我那个委屈啊，后悔啊，真是无法形容。那几年，我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煎熬着。丈夫曾经把我的胳膊扭转了筋儿，痛了好几年，打得我眼冒金星。那时我不是跟公婆打，就是跟丈夫打，我气得浑身是病，心脏痛、胃痛、便血、头痛、神经痛、神经衰弱等等，整天以泪洗面。越是这样，婆婆一家越是拿我不当人，我精神就要崩溃了，身体就要垮了，整天活在生不如死的境地中。因为我痛苦中的丈夫也是过不好日子。有一次我又犯病了，丈夫要拉我去医院，那时孩子小，离不开我。我在去医院的前一天，丈夫在一个朋友家里吃饭，他看到朋友的妻子性格开朗，脾气善良，总是乐呵呵的。丈夫对朋友诉说苦衷，说因为我有病，拖累他又要去医院。这时朋友对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大好事，我家你嫂子练法轮功了，你可以让你媳妇儿也练练试试，去病健身挺有效果，一分钱不用花。只是现在时期不同了，不是1999年前可以公开练的时候了，现在练也不敢跟别人说，可谁练谁好。朋友让妻子从地下室请出了一幅画像给我丈夫看，后来丈夫知道是转法轮里面师父的法像。丈夫一看说，这人很正，就感觉那么一身正气。那天晚上回家，丈夫就跟我说，朋友妻子跟他说了一些修炼的事，丈夫劝我去试试。因为我以前反对过大法和修大法的一个同学，对大法的态度不是太好，也根本不信，丈夫被我看病花钱花急了，就极力劝说我去试试，不行再去医院，反正也不花钱，没有损失，万一好了呢，咱不就沾光了吗？被丈夫说的我也动了心，心想，反正我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啦，这一身病都不知治哪个好了，而且越治越不好。在只要能治好我的病的心理趋势下，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第二天早晨，我就去了邻村的一个医生家。这位医生是练法轮功的，受过迫害，挺有名的。当时我去的时候，走路的状态像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去了以后，医生看我痛苦的样子，就给我讲了大法的美好和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就这样，我决定修炼大法了，这是我不幸中的大幸，我真是太幸运了。第二部分，得法后道德升华，做好人。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的变化可是太大了，简直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谁都说大法使我脱胎换骨了。当时转法轮我10天看了3遍，因为是借的书要还人家，也因为有病，我什么活也不能干，我就抓紧时间看书。3遍转法轮看完后，冲击了我的思想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和社会影响是，人要怎么聪明，会耍心眼儿，怎么能占便宜，别吃亏。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真的是座右铭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要做一个好人，甚至比好人还要好的超常人，要按真善忍的法理做人。我终于明白了，这是一本教人修炼的大法大道，让人向内找，道德升华，提高心性。我修炼那年的8月，从我开始学法练功到收花生掰玉米，正好是半个来月的时间，法轮大法的超常就在我身上体现出来了。过去因为我一身病，根本不能下地干活，种的麦子长了一地的麦蒿，我都拔不了，更不要说弯腰拔花生了。可神奇的是，那年我家种了5亩花生，我和丈夫一起拔完， 弯腰也不痛了。以前我弯腰洗头都得停两三次才能洗完，现在一直弯腰也不疼了。拔完后拉回家，都是我晚上加班甩完，丈夫搂着孩子睡觉，我也没有怨言，也不觉得累。紧接着掰五亩地的玉米，我先掰，丈夫在后面砍秸秆，我掰完他不赶趟，我再帮他砍。以前我最愁的活就是捆玉米杆，不停地弯腰蹲下起来，不停地重复。这次五亩玉米杆子是我一个人捆完的，我做梦都不敢想啊，而且腰不疼不累，还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儿，浑身别提多舒服了。我修炼半个月的时间，师父就让我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滋味。后来随着消业，我身上的一切病都神奇的好了，我别提多高兴了，心情从低谷一下冲到了九霄。我下决心听师父的话，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第三部分，大法化解了我与亲人们的冤怨。二嫂，我二大伯嫂受婆婆的挑唆，与我已经四年不说话了。大法弟子要与人为善，没有敌人，我决定和二嫂和好，让她见证大法好。有一天，我鼓足勇气到她家，一进门我就叫她：“二嫂，二哥呢？”她一看是我，扭过头，一声没吭，也不理睬。在那种情境下，我只好退了出来，眼泪簌簌地流。我心里想着师父，给自己打气，我不放弃，还会有机会。在人这里感觉是没面子，挺丢人的事，可我要听师父的话。第二次是在过年前，街上来个卖碗的，我正在挑碗，抬头看见二嫂来了，我笑着说：“二嫂，你来买碗？”她嗯了一声，就在我挑的碗前蹲下了。我说：“那是我挑的，你拿着吧，挺好。”她回我说：“有的是，我在挑。”当时我心里那个高兴啊，终于搭上话了，谢谢师父给我安排。第三次是给别人家的新媳妇做被子，六个人坐了一上午，每两人一帮，我和我二嫂安排在一帮。这个活儿两个人配合不好是没法干的，我主动配合二嫂，就这样我俩和好了。我知道是我有这个愿望，师父给我安排的机会。婆婆，六年来我跟婆婆不是冷战就是热战，除了气就是恨，我都想过了，对婆婆活不养死不葬，我根本不管她叫娘。一起练功的同修劝我要跟婆婆善解，证实大法好。我想那就首先从叫娘开始吧，可是六年了，我怎么能叫出口呢？但是我从法中明白了，是生生世世的冤怨造成的，不管是哪一世谁欠谁的，只要我做到了，师父就会帮我们善解，就看我如何做了。我鼓了半个月的勇气，整天给自己打气练习，想象着怎么叫她，婆婆怎么反应，可是那一步还是难迈。我想到要听师父的话，必须修出善心与婆婆善解，叫她看到大法好。我下决心去了婆婆家，终于打心底里叫了她一声娘。当时婆婆有点措手不及，有点尴尬，不知道我葫芦里卖的是啥药， 这是后来婆婆跟同修说的。再后来，我见到婆婆就叫娘，叫的婆婆心花怒放。真正让婆婆感恩师父、感谢大法的是，有一年晒完麦子后，场院不用了，一直到收花生时再用。婆婆三个儿子的场院都闲着，她却偏要在我家场院里种豆子。我说，娘，你种豆子可不能耽误我使场院。她打保票说，耽误不了。结果该收花生了，婆婆种的豆子青不青黄不黄的，豆子不割，耽误使用场院，割了白瞎了场院种的豆子。这个时候我心里开始不平衡了，心想，对你好你还来劲儿了，那两家的场院你都不种，偏种我家的，你怎么竟欺负我呢？我转念又一想，不对，师父说没有偶然的事，是师父安排婆婆帮我提高的，我得大度些，不能和她计较，让婆婆能收成豆子，我要另想办法。可巧，邻居家那年没种花生，场院闲着，所以我也没耽误收花生。我想，这是师父早就给我安排了这件事，让婆婆帮我提高心性，修出善心，不能像以前那样得理不饶人。修炼大法真好啊，谢谢师父。这件事让婆婆很是过意不去，说我变了，她得感谢师父，感谢大法。之后，很多在过去看来，我俩能打得不可开交的事，我都用大法衡量，想到自己是个练功人，向内找，化干戈为风平浪静。在师父的指导点化下，我一点点的在变。后来婆婆亲口说，大法把你变了，你好了，我也跟着好了。她真的是感谢师父。她跟我说，孩他妈，师父救了你也救了我，要不咱娘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我听了后真的是感恩师父，这都是大法的威德。我在心里说，我是师父的弟子，婆婆也就再也不用吃我的气，挨我的骂了。百善孝为先，我会善待公婆，和睦一家人。2018年的冬天，公公因病住院，两个大伯哥去陪床照顾，丈夫在外地上班回不了家，因为天太冷，婆婆不能生炉子，接到我家住合适。我就主动把婆婆接到我家，这样我可以替丈夫尽孝心，让丈夫上班不用担心。婆婆很高兴到我家来，我天天给婆婆做她爱吃的饭菜，跟她唠嗑，不让她孤单。晚上我俩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早晨我练功，她也跟着比划，直到我练完为止。来我家的头一两天，婆婆尿急尿频，怕尿裤子，心里打怵，我就宽慰她，谁老了知道能出个啥样，不要紧，你就像在家一样，尿了我就给你洗，没事的。大小便我都让她在屋里，她便完后我就给她端出去倒了，再把便盆冲洗净。婆婆受不了了，她说不准我动，她自己还能倒便盆，我要不答应他，他就不在这住了，我才停下。有一天晚上，婆婆吃得顺口，就多吃了点。天不明，她起来要大便，可大便失禁了，从炕上开始弄得床沿、鞋上、马扎上、地上都是。婆婆不好意思，一直自责自己。我一边劝她、安慰她，一边麻利地擦、清洗，然后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让她在炕上待着，不用管。我一直忙活到做好早饭，叫她下来吃饭。婆婆说，小曼她妈，你这样把我惯的，我都不愿意回家了。我笑着说，不愿意回家，就在这住着。她说，你爹回来咋办？我说，都在这住着。她笑了。婆婆在我家住了9天，公公出院才回家。我太感恩师父了， 要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真善忍在我心里扎了根，我是根本做不到的。丈夫从我的身心变化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他也变了。这几年他看了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使他明白了真相。他看到了大法师父的伟大慈悲，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看到了中共的邪恶。在与亲朋好友相聚时，他不时地会帮我讲大法真相，弘法。
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中土情怀》。歌词是这样写的：我爱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长的故乡。我爱中原文化，那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精华。日出而起，日落西，春赏桃花，秋看菊，男耕女织童子乐，积德行善小因果。窗明几净群装素，教子相夫按其眉，闲来琴棋又书画，亭畔水影白云飞。君子谦谦众人意，敬天知命古机晓。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养德文武道。我爱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长的故乡。我爱中原文化，那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精华。中原故土啊，悠远记忆牵挂着你，中土之邦啊，已让多少大德高士心驰梦绕。白驹过隙岁月流，高山大川星斗移，黄土白杨知多少，沧海桑田故人居。乡间淳朴的民风依稀，自成相识的古道热肠。昔日弥勒撑腰万民乐，如今大法尽是人还迷。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秦梦苏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Oh.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